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以至于我们的爱和世界不一样。何等的恩典，在你眼中我们是全然的美丽，何等的恩典，你给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的主分别为圣，求圣的主与我们每一位姐妹同在，让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发出亮光，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因着你的话语被提醒、被激励、被安慰。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念一下，好吧？请，
自己定了，
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请大家念啊、哦，每个人都要念，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
我叫你们忧
愁，除
了我叫那
忧愁的人以外，
谁
能
叫
我
快乐
呢？
我
曾
把这事
写
给
你
们，
恐
怕我到
的时候，
应该
叫
我
快乐的那些
人，
那
些人叫我
忧愁，
我
也
深
信
你们
众
人
都
以
我
的
快
乐为自
己
的
快
乐。我先前心
里
难
过、痛
苦，多
多
的
流
泪，
写
信
给
你
们。
不
是
叫
你
们
忧愁，
乃
是叫
你
们
知
道
我
格外的疼爱你们。
若
有叫
人
忧
愁
的，
他不单
叫
我
忧
愁，
也
是叫
你
们
忧
愁。
你们忧愁，
众人
忧愁，我说几分，恐怕
说
的
太
重，
说的太重。
这样
这样的
人
受了众人的责罚，
责罚
就
够
了，
倒
不如赦免他，
安
慰
他，
免得他忧愁
太过，
甚至
成
人
了。
所以我劝你们，
要
向
他
显出坚
定
不移
的
爱心
来。
这一段的经文好多忧愁啊。那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我比你们都更多一点忧愁，因为我今天要分享信息，哦，心里会忧愁哦，这是神的怜悯。今天的背诵经句，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新译本的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确实的显明你的爱心。什么是坚定不移的爱？你经历过坚定不移的爱吗？对我，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耶稣基督爱我爱到底的爱，是坚定不移的爱。对我，就人的角度来讲，父母的爱，虽然没有舍他的命，但是他们牺牲了自己，就是因着爱我们，栽培我们，鼓励我们，供养我们。那我想我们在座可能还有更丰富的，而你们自己可以分组的时候分享。保罗在前一段第一章的后半段一再的重复到他改变去哥林多行程的原因，因为他的改变带来了一些教会里边部分反对他的人的误解，来批评他，来攻击他，说他似是而非，说他三心二意。所以在上一次的那一段，保罗就解释他延迟更改去哥林多的原因，主要的是给那个犯罪的人 有悔改的机会。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来讲，他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开荒创立的，福音是保罗把福音带到哥林多的，所以当中很多的人他们能够因着福音信了主，也是保罗带领信他们的，那种的关系是十分的亲密。但是教会里有部分反对他人，挑战他使徒权柄的人，就因着这个借口来攻击他。以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大可不必要那样的去解释，但是却是从那段的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保罗不只是看重工作的成果，保罗这位大使徒也很注意和肢体之间的关系，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从上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不管多忙碌，不要单单着重在成工作成果上，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来到第二章这一段，虽然仅仅有八节，却是如此的丰富啊，求神借着这八节来和我们说话。保罗是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经过了加拉太、弗里加，到了以弗所，而在以弗所他有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的期间，保罗曾经与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接触，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问题找保罗，保罗在他的前书里边，哥林多前书我们查考过的，也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稍后保罗得知教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教会结党纷争，你们看到第一章、十三章、第六章都有这样讲到。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人娶了他的继母，淫乱的问题。所以呢，保罗便前往哥林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一段短暂的停留，保罗又回到以弗所。后来保罗怎么形容他那次去哥林多的探访呢？他形容那次的探访是忧愁的，是痛苦的。保罗在哥林多短暂的探访后回来，曾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了一封很严厉的斥责哥林多教会的信。这封信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和我们今天所读的后书之间的一封信。可惜的是这封信失传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一次的探访为什么，什么事让保罗这么忧愁，这么难过。有猜测说可能是因为哥林多信徒反对和冒犯了保罗，挑战保罗使徒的权威，以致使保罗忧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实在是有着为父为母的心肠。在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快乐和忧愁完全取决于哥林多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及他们对罪的态度。保罗对罪是严加的责备，但对教会中犯罪肯悔改的人，保罗的爱对这个悔改的人是完全的接纳，是坚定不移的，是不改变的。保罗非常的关心而且非常的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也期盼与他们相见。保罗曾经前面说了，也曾经到过哥林多教会嘛。即便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没有因保罗的前书中的责备，我就说了那封严厉的信，那封泪书 啊，那封斥责教会的信，他们没有因为这封信而悔改，保罗仍然期盼和他们再相见，而且保罗也决定再见的时候大家是没有忧愁的，是没有快乐的，没有忧愁没有快乐有可能吗？怎么样能使保罗没有忧愁没有快乐呢？我们后面也会讲到。所以在一节到八节分为两段，第一段就一到四节讲到爱要乐意接纳，接纳这个肯悔改的人，完全的接纳，讲到爱会让人忧愁的，保罗的快乐和忧愁的原因啊。第二段五到八节讲到爱要坚定不移啊，对一个肯认罪悔改的人要向他显明坚定不移不放弃的爱。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啊，爱要乐意接纳。保罗在这边就说了，我自己决定了，我决定了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不再是忧愁的。忧愁的意思是什么呢？作难、愁苦、哀伤、痛苦、悲哀，不单单就是我为这个人或者为这个事忧虑而已，我会哀伤，会让我痛苦。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我看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再到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不再是忧愁的，不再是痛苦的一个访问。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保罗前次的探访是痛苦的，是忧愁的，这次他这样讲，我定了主意。保罗更改他去哥林多教会的行程，也就是说保罗延迟到访哥林多教会，他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给那个犯罪的人有悔改的机会，让那个犯罪的人看了前书能够被感动认罪悔改。所以在这一节里边，单单第一节里边，我们就看到保罗为那个犯罪的人忧愁，你我为什么忧愁？刚才那时候是爱，我们的爱与世界的爱不一样。保罗为犯罪的人忧愁，我们会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忧愁。我们对犯罪的人，我们态度是什么样？当我看到这一段，不再是忧愁的，怎么能够使保罗不再忧愁呢？前面有讲到保罗的快乐忧愁完全取决于哥林多的信徒，他属灵的儿女。那保罗是决定了不再忧愁，到底怎么能够使保罗不再忧愁呢？然后第二节啊，还有第三节，这边提到什么呢？谁能叫保罗快乐，或者谁能令保罗忧愁？他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谁能叫保罗快乐？明显的啊，从保罗他的忧愁与快乐完全取决于哥林多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和颓后的话，犯罪的人诚心的悔改会使保罗从忧愁转为快乐。对一个信徒，对你我来讲，今天 某个弟兄某个姐妹他诚心的悔改，我相信我们也会
师母好像网络卡住了是吧？
对。
师母好像掉线了。
是的，好像是掉线了。
等师母一下。
掉了。
师母的线掉了，刚才请了阮长老来帮助他了，要再等一下。
师母来了，
来了。
就是这个了，师母。
啊，请姐妹们特别为我这个在网上的这个祷告，求神保守，保守我们不受任何的干扰，不要保守我们不要出任何的意外。哦，好，我们就赶快下来了。在第三节，新译本，我写了这样的信，免得我来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反而使我忧愁。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的喜乐。保罗前次忧愁的探访哥林多后，他曾写了一封斥责哥林多教会的信，由提多亲自送去。保罗认为应该悔改的人反而让保罗失望，因为什么？有人私自姑息包容罪啊，以致保罗忧愁失望。对保罗对教会的心愿，就是深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以保罗的快乐为他们自己的快乐。前面已经讲到了保罗的快乐是什么啊？保罗的快乐是什么？就是罪人悔改。保罗期盼教会也能看重罪人悔改，罪人悔改就是他们的快乐。然后在第四节第一个段落的第四节，保罗非常的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流着眼泪写信给你们，不是要你们忧愁，而是要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们。流着眼泪写信给你们，这一种怎么样的关系？保罗为哥林多的信徒能够流着眼泪啊。保罗在谈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前一封书已经失传了，那封书就是那封严厉的书，那封斥责他们的信，也是那次领保罗痛苦的探访哥林多教会后，他写给哥林多教会一封斥责他们的信。保罗流着眼泪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并不是要发泄他自己的情绪和他自己的怒气，使他们看了这封信难过。他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难过，他的目的实在是因为他关心他们，他爱他们，他凡事为他们着想，以至于保罗心里难过，多多流泪。然后第二个段落就讲到对肯悔改的人不要过分的苛责，免得他回心跌倒。为什么会对悔改的人过分的苛责？那我们从这一段落里边来看看啊，在这一段落里边，它又分了两个段落。责备中要有爱，第二个段落就是赦免中要有爱。怎么说呢？责备它消极方面会叫人忧愁，忧愁前面讲了为罪忧伤和痛悔啊，在这个段落里边又分了责备人的为别人的罪忧愁。保罗的忧愁不是他自己啊，是别人的罪。那这边怎么讲呢？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怎么样太重。那新译本怎么说？如果有人使人忧愁，他不是使我忧愁，而是使你们众人都有几分忧愁。我之说有一点，避免说的过分。而这个讲到使人忧愁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林前五章第一节那边讲，风问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前面我们讲保罗非常的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是保罗属灵的儿女，所以保罗看到教会中有人犯这样的罪，他心中着急，他心中难过，他心中忧愁，他为父为母的心肠，因着他爱他们，知道他们犯罪，他不能不责备他们。他说他不是使我忧愁，而是使你们众人都有一点忧愁。他保罗的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了一个见证，等一下和大家分享。在这一段里边又分了两小段，我们互为肢体，信徒互为肢体，我们应该与保罗一样有怜悯的心，有同理的心，与犯罪的人忧愁难过，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有几分忧愁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爱心，他要缓和他的语气，因为他前面不是说过吗？给了一封严厉的斥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吗？那他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犯罪的人所犯的罪严重，但并非没有办法挽回。只有一种的情况下，就是除非这个罪人犯罪的人质疑不肯悔改。第二个小段就被责备的人为自己的罪忧愁，就像彼得，他说这样的人受了许多人的责备也就够了。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教会，提醒我们责罚人的原则，管教的原则，受了众人的责罚，讲到这是教会的纪律吗？若他肯悔改，就不要再给予他过分的责备。为什么？后面也会讲啊。这边我就讲到叫人忧愁，不只是叫我忧愁，也叫你忧愁。我个人一个忧愁的见证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忧愁带来了阮长老的忧愁，带来了我母亲的忧愁，我相信也带来了怡珍的忧愁。这个见证呢，是在1997年乔红弟兄来我们五家带领布道会，我们和他们夫妻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们坐在我们的车上，从我们家去教会的路上，而这个车上呢，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他们夫妻，还有我的母亲，因为张新远弟兄和黄传道是来我们家接乔红弟兄去教会，就一同都在这个车上。车子到了教会，我们家离教会大家都知道很近了。大家下车，那我就关车门。通常可能也习惯了蛮大力关车门的，因为力弱的话有的时候还要第二次。但是当我关车门的时候，我就听大叫一声，原来乔红的手 把在我们车的门框上，所以这个门一关怎么样，他的手就夹在这个，被挤在这个门框。更让人 难过的是什么，很严重的是什么呢，仅挤掉了他一小在手指头。你知道那是多么的痛，我们被针刺一下都痛。所以他那个掉了的手指头冒着血，痛得他的哇哇叫，大家都被吓呆了，都被吓呆了。张馨元、黄川道看到那个小指头就在地上，张馨元立刻捡起来装那个小塑胶袋，就往医院赶。我真是内疚啊，怎么这么粗心呢？阮长老就说，你怎么这么粗心呢？又吓呀，就一直在哭，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时候回过头来想想，乔红弟兄让我看到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生命的不一样。黄川道也在车上亲耳听到，他一句都没有责备我，他没有讲一句你怎么这么粗心呢，他在安慰我，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又没有责怪你，不要哭了。他越说我不要哭，我越是哭。看到他那个手指头啊，因为他要举起来嘛，因为流血。车子没有去教会，反而直接到了 El Camino Hospital。到了医院就说暂时只能给他把那个手指头缝上，但是接不接得回去不知道。乔红弟兄一个属灵的人，没有因着这张手指头临时换讲员，从教会赶来，祭祀了，上了讲台，传讲了那天的信息。台下的人没有人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他回到西雅图又进了医院，因为那个手指头已经黑了。那西雅图的医院就说，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保留住我们不知道，要看他那个手指头有没有感觉，用针刺他会不会痛。那当时针刺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痛，但医生就说这个都会变，因为你这个手指头又过了两，因为他从加州又回到西雅图嘛，又过了这些时间。这件事我妈妈也责备我，妈妈很心疼我，但她不能不责备，你怎么那么粗心呢？阮长老也说，我自己更是内疚，妈妈天天为这个指头祷告，阮长老也为这个祷告，我也是为他祷告，主啊求你让他没事，让这个手指头回去。这个事我没有办法忘记。神的爱让我们不一样，神的爱让我们和世界的人处理事情的态度不一样。一个经历神爱的人，他的爱是你不可想到的。人家说他可能会告你啊，有的人会用世俗的方法想啊，人家说这个指头你的责任很重啊，你要付他所有的治疗啊。但乔红弟兄不但没有告我，不但没有要我付他的治疗费，而且每一次有机会见到的时候总是安慰我，因为我总会问他你的手指头怎么样，就说啊，不要紧，没有关系。忧愁，这件的忧愁让我真是忧愁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内疚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难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忧愁是伴随着难过的，忧愁刚才说的了，为别人的罪忧愁。我母亲阮长老是为我的罪，不是他们的罪，我的过错，而我自己是为我自己的过错。 在你我过往的日子里边，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会为我们自己的过错忧愁呢？我还记得女儿在9岁还是11岁还小的时候，因着不听话，我就说了一句话来责备她。那句话让我忧愁了，那句话我知道我伤到我的女儿了，虽然她年纪小，但她也是有感情的。虽然我为那句话也向她道歉了，但是我就看到我们自己犯的过错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忧愁，我们犯的过错一句不精心的话会让对方受伤，会让对方忧愁，妈妈是不是不爱我？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保罗在这边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忧愁是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在责备和饶恕的当中，怎么做合神心意？怎么做不至于让我们的责备太过分？然后在那边讲到，这个犯罪的人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我至少在提多送上了这封类书后，哥林多的教会对犯罪的人显然是执行了教会的纪律，所以这个人受了许多人的责备。也是说这一段的经文不是讲个人，而是讲执行教会的纪律。但这段经文是虽然是讲教会的执行教会的纪律，仍然是可以引申到你我和配偶的相处，和儿女的相处，和婆媳的相处，和弟兄姐妹的相处上面。难免有人疏忽和过错得罪你，或者让你忧愁。这边是一个原则，提醒我们怎么样面对和处理这样的情况。在前面讲到责备的时候，不要太过。在这边讲到什么呢？责备他太过，甚至沉沦了，或者说免得他因忧愁过度而受不了了。
嗯，
赦免是什么意思？就是原谅了，原谅，向人施恩。忧愁太过，免得忧愁太过，就讲到太严厉的惩罚。太严厉的惩罚会使人沮丧，会使人失去了志气。所以当我们做父母的管教惩罚孩子的时候，这个就提醒我们，格罗西说什么样呢？不要让儿女失了志气啊！提醒我们怎么样是合神心意，怎么样是智慧的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同样在这边就和我们讲沉沦呢，为什么他会沉沦？为什么你的责备会让他沉沦？哦，原来过分的责备虽然会使那个犯罪的人，他知道他犯罪了， 但若是你过分的责备的话，却使他以为他自己不得赦免，会自暴自弃，灰心跌倒。作为母亲的和作为配偶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方让你忧愁了，而你也原谅了对方，你也亲口告诉了对方，我原谅了你。可是有好长的时间，你说话眼睛不看他，或者对方你原谅了他，你对对方还是非常的冷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Forgive and forget， 原谅。为什么后来保罗主要向他显明坚定不移的爱？我们原谅了一个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行为，也是要向他表明你是赦免了他，你是原谅了他。当一个犯罪的人真心悔改，教会就不应该继续执行教会的纪律。教会纪律的目的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教会的纯洁和犯罪的人能知罪悔改。那我今天若是在家里执行纪律管教我的孩子，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也是要他远离罪，目的是要他走在神的道路上。目的是让他完完全全的知道妈妈原谅了他，妈妈仍然和以前一样的爱他，完全的接纳他。作为信徒，我们要常常存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的心，这是我们的主的教导。马太福音16:14-10很宝贵的教导，14-15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对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要有爱他的心，要有饶恕他、原谅他的心。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爱心来。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确实显明你的爱心，坚定不移的爱，也就是准他了，是已经悔改的罪人，确实知道他已经被接纳了，他可以恢复和教会及教会肢体的关系。坚定不移的爱就是一份永不放弃的爱，虽然是严加责备，但仍然是爱他们，不放弃他们，对他们爱仍然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当我看到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前面说耶稣基督的爱、舍命的爱，讲到母亲的爱，我更看到圣经人物当中保罗对阿尼西姆一个奴隶他的这份爱，这份爱和世上的人不一样。这份的爱怎么样呢？他为这个奴隶，这个上了年纪的保罗向腓利门求。腓利门就是阿尼西姆的主人，在保罗的年代，奴隶他的生命根本就不值钱的，任他的主人随意的摆布，而没有资格 为自己说任何的话。保罗对他的爱显明在这边，在你的眼中我们是全然的美丽。他怎么称呼，他怎么和腓立门说阿尼西米呢？他是我心上人呐，太宝贵了。一个犯罪的人，一个奴隶，保罗带他在狱中带他信了主。一个信了主的人，他不再一样，他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尊贵的祭司，是在眼中神的眼中是至尊贵的，全然的美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保罗对他的爱，保罗为这个奴隶，为这个套囚犯向腓立门求。保罗是相当有年纪的，相当有地位了，但为这样的一个人，他肯来到腓立门面前求。他是我心上的人，他不再是奴隶，他是我亲爱的弟兄。不管你的配偶，不管你的孩子今天有过错让你忧愁，别忘记他是你心上的人，他不是外邦人了，他是你亲爱的弟兄。如果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还没信主，但愿你像保罗一样，他的快乐是你的快乐，为着他们的信主你忧愁，为着他们的信主跟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因为他说什么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当你想到这句话，当你想到这节经文，你的快乐会满溢出来。因为我坚信神的应许不落空。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快乐是何等的快乐。以前我和阮长老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两个曾经分享过，真是比我们当年工作加薪的时候还快乐。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真是那个喜乐满溢啊。教会在推动幸福小组，借着格林多后书一章二章一到八节，求神复兴我们，求神把传福音的使命那种火热摆在我们的心中，求神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我们心里忧愁，心里着急，以至于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怜悯临到他们，也求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智慧，能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若不是神感动，谁能呼叫他是阿爸父呢？我们求神来感动他们。感谢神，姐妹会有幸福小组，而且我看到幸福的小组里边 best 的就有好多位姐妹们在组里的摆上，神都知道。那我们没有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为这几位姐妹的摆上感谢神，也为这几位的 best 向神献上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动了善功，必定成全这个工作。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团体里，若是有人因着犯罪软弱了，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种的怜悯的心，有这种为他忧愁的心，有这种心智为他祷告，求神来帮助他。若是神许可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求神让我们在责备中 显出爱，在饶恕中显出爱，显出的是这种永不放弃的爱，坚定的爱，不是来自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在 这个段落里边讲教会的纪律、责备和赦免的原则，信徒若犯了罪，神必管教，若认罪悔改，神必立刻赦免。神的儿女也要顺服主的教导，要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自己若是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哥罗西三章十三节也说了，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人。感谢神，我们是蒙恩典蒙怜悯的一群，我们是蒙了他饶恕的一群，以至于我们今天成为他的儿女。也求神把这样属灵的生命给你给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你的话语何其的宝贵，让我们趁机你的话语，让我们兴出你的话语，恭敬的把下面小组的分享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加添每一位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